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意你的话语在这里展开，让你自己的心怀啊，让我们明白，也带领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都能够符合你自己的心意。把这个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看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以前我听过一个短短的故事，说有一种东西叫平行宇宙。平行宇宙呢，一般就是说，好像一些科幻的故事，两个不同的时空有两个不同的生命，其实他们是有连带关系的。而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想，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一个肉体的生命，有一个几十年的时光，而当我们可能有另外一个灵命，这个灵命啊，当然现在灵魂还在这里，没有离开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灵命，灵命在另外一个灵界的世界里面继续成长，继续过活。那这个灵熟悉的生命跟熟灵的生命有什么连带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啊，当一些人，就眼目都看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说爱世界不爱耶稣，或者爱世界不爱永恒，爱现实要重于永恒，这样说吧。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哎，这些人这眼目看见、眼睛看见的事情，就没有想到属灵世界或者是更长远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就不容易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知道耶稣、认识耶稣的时候，好，当然也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要关心现实的生命，但是同时我们也关心我们属灵的生命，不然我们都不会在这里。不单是现实的生命，现实的要求，但是这两方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平衡来说呢？就看我们怎么样分配我们的心思意念时间。我们都知道世界短暂的，现在全世界最长寿的人是117岁。一般来说，今天80、90、100都比较普通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碰到，刚才劝跟我说，昨天有一位90岁的老人家还在山上绕了一圈，哇，很厉害，很不错，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健康。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个世界短暂的时候，是怎么比较呢？不是说在这里60年，或者90年，或者100年，而是这几十年按照永恒的比较来说，是很短很短的。那我们如果多思想永恒的事情的时候，就应当多想一下，怎么样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去培养、培育，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好的成长。在这几十年里面，我们要多做的事情，不是说怎么样满足现实的几十年的生活的生命的要求，而是想到怎么样花这几十年短短的时间去为我们永恒预备的更好。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故事了，里面有一些人物了啊，有耶稣了，有门徒了，有一些被鬼附那个人呢，还有一些养猪的人，普通百姓。这个故事的中心跟我们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亲身经历神迹的人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自己去经历过神迹、经历过神的看顾、经历过神的带领的时候，有真心的经历的时候，就容易听到神的声音。旁边的人看见的话呢，就不一定能够领会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的震撼性。当然，我们都是每一个大部分的都是很普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神的作为。 今天我们，但是今天我们有神的话语，每一个礼拜都在学习，也有从神来给我们的信心，也明白了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虽然我们讲的时候很轻松了啊，感谢耶稣救赎我啊，其实没有经历，没有敢真正去思想，也认真去想一下的时候了，就这个感觉不强啊，只是思维里面的明白。但是当我们有这些思维的时候，这些思念的时候，就从长姐来的有经验的人呢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应当可以凭信心，不单是信靠我们的长辈 的言语，也要信靠神给我们的话语，他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能够传讲神的美事，不一定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也是可以传讲的。当然我们也更可以传讲神在我身上所发生的大改变。他们来到海边哥拉森人的地方，这是外邦人的地方，离开以色列的了。这些人基本上是不认识神的，他们跟神无关无分无指望，也没有多想。这海那边的人也有一些犹大人犹太人住在那边，他们生活也可能就是跟外邦人一样，因为在外邦世界，就好像我们从外边来到澳大利亚，慢慢生活也成为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了。他们来到这个外邦的地方的时候，就可能生活改变了，他们现实更重要，为拼搏了，要为生活了，都没有想到自己从哪里来，他们只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没有想到神的事情很多，也没有想到要为神做见证的心，更多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而努力的。在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记载来说，耶稣是突然要跑到这里来，坐船过来这个地方，做了这件事以后就回去了，好像他是一个好像有特定目的的来到这里，为就是为了拯救这一个特定的人，所以同时也对那些身旁旁观的人做出对他们来说自私自利的人做出审判。因为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就发觉除了这个人以外，其他的人都不接受耶稣，都不要耶稣。虽然这些人大部分都亲眼看到神迹，但是神迹只能够让他们惊讶甚至害怕，所以这些事情最好离我远一点，他们不敢进一步去了解，就要求耶稣要离开他们的地方。他们宁愿像他们眼睛所看到的那些猪、那些财富、那些平静的生活，他们以为重要的事情去低头，而不愿意思想把这件事情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可怜的人虽然是活的，但是他是活在坟茔里面的死人一样，不知道过了多久了，他是绝望无助的一个人，没有人管的，自己无力对抗，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的身心灵都不由自主的。在世界，其实我们每一个都陷入同样的情况，虽然我们不想把自己与这个被鬼附的人认同，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陷入同样的困境，因为不管我们是有财有钱有名有利的人，不单对我们今生的生命无能为力，世界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随波逐流。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都想计划为自己将来安排的最好，但是 计划是计划，我们常常都说计划不如变化，因为我们控制不了变化，而且不管我们有多有计划，多有盼望，将来如何没有人能够知道，甚至明天我们也不知道，没有办法，更不用说对永恒。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说，那是灵命里属灵的世界毫无把握。当然我们都以为我跟这个人不一样，我有健康，有工作，有家庭，有生活，对将来有计划好了，都准备妥当，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努力都是无能为力，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两天我们都看到，在中国海南我们比较关心的地方刮大风，刮风整栋大楼的所有玻璃墙全部刮掉，很厉害，这个风真是厉害。就发觉在大自然面前，不要说神的手啊，在我好像突然记得在保险公司里面的保险单里面说，这些天灾的来说，他们用一个词叫 act of God， 神的手。那神的手不是一定是破坏的，但是在大自然面前，神的动作一动的时候，人是无能为力。不管是水是火，现在今年我们要面对的是火的问题啊。刚才我们看见的这是刮风大水的问题，这些都是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以为重要的，我们以为好好的计划，一下子可能全部都没了。当然我们不会常常想到或者心里预备一切突然发生就没，不是这样的心态去过活，要不然的话我们就真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当我们一思想的时候，这种忧虑无助的时候呢，就是跟那个人一样。当我们认真想的时候，我们有把握吗？没有。我们生病了吗？我们失业了吗？发生什么意外了吗？这不都是完全超过我们能力所控制的吗？当我们不管是谁，没有人能知道明天，甚至不认识、不知道、不想想到永恒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如果我们对永恒没有盼望、没有认识的话，出生第一天开始要等的那一天，这是死的那一天，就好像这个人一样，不知道他每天在等什么，只是等到底的一天，每天都是一样，就是这样可怜。那个人住在死人堆里面，没有人管，人要对他做什么不是什么的帮助，人只希望这个人不要给我麻烦，把他好好的控制，锁上绑上，但是没办法，他住在死人的地方，人看他为死，但是他没有死，但是他还成为骚扰，让别人感觉不安。这个世界对付一些这样的人，只能够用武力去对待，把他当成野兽，把他绑住。当一个这样的无望绝望的人陷入一个这样的警戒的时候，没有人能管，也没有人想管，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平安，把麻烦控制住，免得招惹麻烦上身。可能有人提出意见，把他锁上吧，把脚镣给他锁上吧，把铁链绑着他吧，但是都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今天的社会问题或者是个人问题也是差不多，我们肯定看见社会上面很多不平不公的事情，没有人管的，很恐怖，很可怕，听都不想听的东西，没有人能够真有效去帮助， 举法来说，只能够把这些困难、麻烦、问题绑住，没有解决。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要寻求帮助的话呢，这个世界也有一些帮助出现，比如说各样各端的各种各样的异端都能够帮到忙，把人的问题控制住，甚至让人从永恒中坠落。这个可怜的人昼夜都在呼喊，自废自残，每天都经历这样的入枯无内的无望无助的，每天都是一样，要死也死不去。世界上面的人都是一样，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承认不承认，事实就是不管人想到什么样的好办法，都不能够摆脱地狱之火。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救自己，也没有办法救别人，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唯有得到耶稣的救恩，唯有重生以后，才能够摆脱这第二次的死。现在他遇见耶稣了，生命有了转机了，因为神怜悯的大爱，耶稣竟然有一个特别的旅程到这个地方找到他，他愿意主动寻找这个失丧的灵魂。这个普通人他，我觉得他不可能认识耶稣，可能也没听过，但是在他身上的鬼知道，不是他跑到去见耶稣，实际上是鬼看见耶稣，哦，知道这是耶稣，这些鬼过去找了耶稣，这些灵界的鬼魅马上就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谁，他们知道，所以这个不是这个鬼附的人知道认识耶稣。然后我们看到下面的对话就知道了，原来这些鬼是跟耶稣对话，不是这个人清醒的头脑，不是。这些鬼知道耶稣的身份权柄，他说什么？他说：“你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他们马上就知道，属灵的知道，但是人不知道。这些鬼知道，也明白知道他自己终结的结局，所以他求耶稣不要现在就把他们毁灭。继续可以苟安一时啊，我们对灵界这件事情不是太清楚，不是很明白，也很多东西解释不了啊。这些鬼求耶稣啊，时候还没有到，你就让我们受苦，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时候没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我们也不知道，可能世界末日吧，不知道。但是耶稣说，你要从这个人走出了出来，啊！耶稣要拯救这个人，啊！这些鬼觉得，哎，从这个人出来了以后就是受苦了啊！我们也不明白。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对话。这个对话是我们知道，原来灵界的甚至是魔鬼都知道耶稣，认识耶稣，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也知道他有权柄。也知道自己的结局，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看见这件事情，就是光跟暗对视啊，暗黑暗，明知道自己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在世界还没有完结以前，我们都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光暗都在不断的纠缠，不断的在斗争，但是 我们知道，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一切黑暗都会被灭的。然后呢，继续下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鬼将来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来说是怎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们更不知道的就是耶稣竟然准了鬼的要求啊，他们说不要让我离开这里，但是我们只能够想到两千，其实他是说两千，这里说群，这是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团的数目那么多，所以几千个鬼恐惧，我们怎么知道是两千？因为两千头猪死了，就这里两千知道，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一个人身上有两千个鬼恐惧，他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想着两千头猪是多少多大的财富，比如说一千块钱一头吧，两千头是两百万了，哇，怪不得那些人算一下几百万没了，巨额的财富。我们不知道旁边的人有没有听到鬼跟耶稣的对话，可能听不到鬼讲的话，但是他们一定听到耶稣所讲，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见这些鬼怎么样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跑到猪群里面，但是一定听到耶稣，可能听到吧，知道啊，这些鬼说啊，让我们跑到猪群里面吧，然后他们就知道，哎，这些猪突然跑到海里面就全部死掉了。不管他听不听到，但是有没有看到鬼怎么进到猪里面，但是他们一定看到这一大群猪就投在海里全部死掉，特别是那位放猪的人，几百万在他手上就没了，马上就走了。他一边走的时候，可能就所有碰见的人都说了啊，发生大事了，我的猪全部没了。在一个这样的震撼的场面里面，这个人叫了走了，这猪又轰隆轰隆的跑到山崖上面去了，那么震撼的，却另外一个相对很安静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安静的场景，没有人注意到，就是那个本来被鬼附着那个人坐在那里很安静啊，本来是他不断的叫，其他的安静，但现在其他声音很大，只有他一个人在安静下来。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现实的事情，虽然世界上面的物质看来很高，但是在生命面前，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说是失而复得了，本来要生不如死，但是他现在能够安静下来。我们不知道乌鬼是怎么样看自己的将来，但是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或者是他不知道不能做什么，或者不愿意，但是明明知道他们还是要继续跟神对抗下去，因为他是活在黑暗里面，不愿意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这几天我都在想，天使是神所创造的，人是神所创造的，天使是服役的灵，神也是给他们同样的自由意志，因为天使可以背叛神成为撒旦，人也可以背叛神不听神的话，好像亚当所做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吧，神没有救拔天使，但是神却愿意救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可能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神要与人有团契，跟天使与神的关系不一样，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神做工的事情。 所以这些鬼他们是不愿意不能够明知道将来是被毁灭的结局，他们还是无能为力，不知道能做什么，还是他们明明知道还是继续对抗下去，好像今天撒旦的工作一样。在这里我想到这些鬼求耶稣一次两次三次，他们继续要与神与光明对抗。在罗马书这几句经文里面有一个词，很重要的词，是任凭。任凭就是其实在这里是讲到一些没有认识神的这外邦人以前的行事为人，有一些人是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从天地万物去认识神，故意不要神，神的任凭他们行不会的事情。任凭很恐怖的，人因为有自由意志，他自己喜欢做什么做什么，神让人有自由意志，甚至离弃他自己，甚至拒绝他自己都可以。既然人如此硬的心的时候，神的任凭他们行这些污秽的事情，全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有这个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祷告说，神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不要管我，我自己做主。或者是啊，神啊，你这件事情你帮不上忙，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想我自己处理。啊，这样的时候，神就会任凭我们乘着自己心中的自我去进行自我自以为是的事情。耶稣答应这些污鬼他们的要求，这个不是讨价还价的事情，是神让这些不要神的污鬼离弃神、拒绝神、骄傲的邪灵任凭他们继续下去，直到他们在神的计划里面到将来的时候到底。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认识的神，我们还有能力去做我们自以为是的事情，自大、自我、自足、自满，不要神、不听神，不一定长久，但是小一时候某一些处境、某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就说我自己来，神来不用管。到那个时候，神也任凭我们继续从自己的心里面的自我的情欲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这几百万就将投在海里面没了。这个人蒙恩得救，耶稣亲自来，故意来一个特定的一个旅程过来这个地方找这个人，他身心都改变，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心里明白以前他是没心没灵没身不由自主的，但是他现在心里明白过来，他可以说是离开了黑暗的权势进到光明。但是其他的人怎么样呢？其他旁边人却害怕，其他人看见知道事情发生了经过，但是只是害怕不明白惊讶，这些人害怕惊讶不明白，因为他们习惯了在黑暗里面看见光了，受不了， 然看见这样大的改变，突然看见旁边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接受，反而害怕。以前那个不看为人的人突然成为人，那么震惊，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其实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啊，我们身旁人不是，我们不想传福音啊，我们常常讲啊，那个人听到我都还没有开口讲第二句，他说你不用跟我讲，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啊，已经我们习惯了身旁人对我们的拒绝。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说也没用，说了很多时候朋友都没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突然间听到，哎，这个人他信了主，我说奇怪哦，奇怪，觉得奇怪。我突然想起来啊，我以前跟我的妹夫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的圣经比你熟，我倒过来都能背。然后我就说，那个时候我很无知的，我就是说信耶稣有救，不信耶稣死路一条，这是天堂地狱 的选择。他说我所以他就跟着跟我说这句话，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跟我讲话，几十年都不跟我讲话。有一次他说我给你看一下照片，看一下照片，原来他是洗礼的照片。那个时候我就很敏感，我就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很客气的，害怕他骂我。他说可以啊，你问吧。我说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我问他。然后他说没什么啊，就是信教了。他是天主教，我妹是天主教，读天主教学校，后来他以为他是天主教。然后这个妹夫后来也跟着他啊，受洗了，进了天主教。所以我就觉得奇怪，哎，什么时候他改变了？现在他不是听我说了，他去跟他老婆去信了天主教，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当我们习惯了一些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哎，也奇怪哦。当然有，我也为了他高兴，因为我妹现在他们都跟一些基督徒一起团契，他们慢慢也改变了有些信耶稣的一个观念，已经跟天主教的不再一样。对那个事情身旁的人来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听到多少，但是他们一定看见所有的事情。他们看见了惊讶害怕，只是看到不能给人信心的。那除非我们想到这个神迹，这件事情背后的施行神迹者，好像那些巫鬼知道你是耶稣，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他就过来拜他。除非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所表示的恩典慈爱，才能够引起我们对他敬畏的心。除了那一个被救的人以外，其他人看见的是什么？只是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许这一次如果耶稣继续留下这里，今天是件事情，明天不知道什么事情，再过又一天又不知道怎么样，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已。所以他这一次带来那么巨大的损失的时候，就想到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所以他们就马上想到的就是耶稣你离开我们吧，我们受不了，不希望再看到同样的事情，免得遭遇更大的损失。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看为重要的利益，因为现实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他们宁愿要求耶稣你离开我们吧。那他们这些 思维这些身心灵所想到的所看到的只是现实的问题，他们不知道是无知还是不知道，也许他们知道一点点，但是虽然他们也有一点属灵的想法吧，不是完全无知吧，啊，但是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远远及不上现实重要。那今天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今天在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眼前的生活还是永恒的事情呢？我们所知道的所明白的跟我们的所作所为相称吗？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永恒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属灵的事情吗？还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呢？我们生活呢？儿女呢？我们的经济呢？这是现实的问题。当然这是问题，不是一次性的可以答完的，不答，答案不是只有一个。当我们每一次碰到一些事情需要做抉择的时候，都是同样的问题，哪一些是我们选择的？像教会还是喝早茶，教会的侍奉还是工作的加班？我们常常面对选择，这个选择就决定我们的眼睛是看现实还是看永恒。因为神给我们知道，我们以为自己的计划，这里说雅各书说我们要住一年做买卖怎么怎么样啊，这里说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一片云雾。你常常要说什么呢？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当然我们不是说没有计划，我们还是计划，但是计划我们按，但是能成不能成都是主。刚才我们看到第一，那群乌鬼求耶稣一次两次三次，耶稣应允了，好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撒场怎么样，这个人鬼离开那个人，鬼跑到猪里面，猪也死了，那这鬼跑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他们却觉得就这样的人，他就这些鬼就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也不会受苦，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是不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不知道。第二就是那群人身旁的人也求耶稣，你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想再有第一二次另外一次的损失了，我们受不了了。耶稣说好，我也走。现在这个人他心里明白过来，他经历了这个救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从这个神迹施行者身上才领受得到的大恩典，他的生命开始发生改变，因为他明心里明白过来，他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他现在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不再一样的人，他只是简单的相信，因为现在面对前面这个人就救了他的人，他已经成为一个清醒明白的人，他很简单的相信自然这样跟耶稣同在一定好得无比，怎么好不知道。我们也常常想我们回去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怎么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还知道真的一定回去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所以他说我要与你一起 不一定。我们既然也认识耶稣，我们也蒙了他的恩，我们也愿意常与他同在。常与他同在不是将来回去天家与他同在，刚才唱诗歌不是耶稣永远都在，常常都在，在哪里？在这，真是太好。我们要愿意常常与他同在，跟从他。跟从他的意思就是要明白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对我们来说有什么要求，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在度过这几十年短暂的时间。这个人很简单，我现在真的不再一样，心里明白过来，我以前那么痛苦，可能他痛苦都不知道，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自己啊，但是他现在明白过来，哦，原来有一个新的生命，他非常好。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总要跟着这个人一定有好处了，一定好的了，没有不好的事情。但是奇怪哦，那些鬼的要求耶稣答应，这些人的要求耶稣离开我们的耶稣有答应，但是这个人的要求他的耶稣却不答应。这个人说我要跟从你，耶稣说不可以。但是为什么不可以？不是拒绝了，不是不给他安慰，但是耶稣有计划给他，耶稣有给他一个新生命的目标。他的生命过去浪费了，现在他的生命有认识耶稣以后，不单是一个平安，不单是一个满足，不单是一个好好的顺利的生活，而是还有目的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有目标的生命。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享受神的平安、神的保守、神所赐的一切，但是这不单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我们也领受了新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传扬主为我所做的适合的大事。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我什么都没有，你跟着我干嘛？耶稣对另外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那个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大。新的信徒虽然信心小，刚才说了，不管我们信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五年、两年、一年，或者刚信一样的，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已经开始享受神的恩典，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有重生的盼望，有保守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有喜乐的生命。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需要受命要传说耶稣，而且第一步回到我们亲属中间。今天不管是什么时候，五十年前还是昨天，当我们心里从迷糊不知道转变成为心里明白过来，知道神的恩惠的时候，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同样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就是呼召我们回去我们亲属那里传扬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耶稣为你做的是什么大事啊？都知道吗？耶稣让你一帆风顺吗？耶稣让你家庭健康快乐吗？ 耶稣把我们从这个几十年的黑暗世界里面迁移到光明的永恒的国度，成为天父的儿女。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他怎么样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是钉痕的手。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都记住了。那个人乖乖的听话，听话是最不容易的。大家都很听话，你的儿女听不听话我不知道，你的小孙子听不听话我也不知道，我相信你们都听话。听话是最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听话，听话了回去就耶稣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回去底加波利，底加是十个的意思，在他家老家附近十个乡村城镇传遍了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的事。听到的人怎么样？很稀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听到也可能很稀奇，不但稀奇，可能还说我们那么笨那么迷信。见证让人惊讶稀奇，神迹令人害怕，唯有真正认识掌管万事的神的时候才能够发出信心。与耶稣同在当然是好的无比，但是这个人那么顺服，没有继续纠缠，我一定要什么我要什么，好像跟着耶稣一定有好处啊，他没有，他很听话的马上就回去。我们也有没有这样听话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信主到现在都觉得啊，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好啊，大家弟兄姐妹很好，教会很好，有爱心，怎么我生活平安，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但是有没有流连在这个疏失的地区太久了，忘了要传扬主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今天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有时候故意把神抛在脑后，自作自为，甚至求神你别管我吧。直到突然有一天醒觉过来的时候，原来在一段时间里面神任凭我随心所欲，越跑越远。希望我们都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今天不是不知道，实在太多时间被现实的问题的好处蒙蔽了我们属灵的眼睛，心里面常常只想到吃什么穿什么，却忘掉了神给天空的飞鸟、地上的小草的照顾。当我们专心注目于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慢慢渐渐地远离神，就向现实的神低头，把生命的方向都搞错了。我们心里面明白重生的生命是丰盛的，因为神耶稣来要给我们生命，不单是生命还有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以为这是神的照顾，神的恩典。其实神把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我都问自己的一句话，我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传扬主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当我们好像这个人一样听到了顺服了出去了传扬了的时候，才真正符合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让我们一起再找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存留下来，你自己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鼓励，也让我们更清楚你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眼目应当怎么看，应当怎么样跟从你，就好像这个得到你的恩惠的人一样。帮助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模糊不清的时候，求圣灵光照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